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陪你聊健康大小事。我们上次邀请米娅来跟大家聊聊素食饮食这件事情，那大家对于素食还有很多的迷思或者误解，所以我们今天又再次邀请米娅高云君营养师来跟大家来解明一下素食这些迷思。 OK， 米娅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我们今天继上次的开杠以后，就觉得蛮多议题可以再进一步的聊啦。对，就比如说素食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对，以我来说好了，我自己以前比较偏激的时代，对，
偏多偏激，
就是比较
叛逆，
对，小愤青。因为我觉得荤食者比较不会去叫别人要吃荤，但素食者比较容易去叫别人吃素。
哦，我懂你。
对，他就开始会有，我觉得这也是在社群上不好的氛围，就比如说会
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对，就是动物福利啊，你看那只鸡很可怜啊之类的。
你这样吃它，它妈妈很难过。
对，
这样
子。啊，那就下面就有人回，你怎么知道树不会哭？
对对对，这样就没完没了、
啊。没完没了、啊，就是大家都吵架啦，对啊。那以你已经吃了八九年素的观念，你会去鼓励别人吃素吗？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些人其实可以试试看？
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是，如果他本身是有三高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
嗯、哼哼，
我会跟他讨论这件事。
OK，
对，但是我不会强迫他，那我会举出说、嗯、哼哼，他如果转偏素的话有哪些好处，他可能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那这些困难他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他如果不愿意面对，那他减药之路可能就遥遥无期。
嗯、
对，但我不会一看到你就说啊，你要吃素啦，你要吃素啊。
嗯哼，那这样很像直销感呢、
啊。对啊，
对啊，就是成功学大师的概念，你素食学大师。
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的氛围，就是很容易会对立。
对，很容易对立。
那我的想法是，很多人吃素可能是为了爱护生命不杀生啊、
哦、
等等、
嗯哼哼，
那我都会比较温柔的跟他说，嗯，人也是一种生命啊。
嗯嗯，
对，你要尊重他，他只是可能时间还没到。我想到我有一个案例，我有一个大哥比你小愤青时代还厉害。他呢买卧室冷冻柜，里面全部都是 A5 盒牛、很贵，满满的。
他是不是要塞血管了？
然后他就是满满的、就有一天他不知道怎样，可能跟我先生一样，突然就悟了，他就说他要吃素。
那、你有他有地址吗？我想把冷冻柜收过来。
远远，然后他就到现在哦，他也是说要吃素，他是马上变全素。
哦，那这样蛮很厉害，
很厉害。然后他就是说不吃就是不吃，所以我都会跟人家讲说，有时候是可能时间还没到，或者是他还没有遇到一些让他改变
缘啦，
对，缘分嘛，对啊。我说你不要说人家不吃素，搞不好到时候吃的比你还干净。
真的有可能。那个大哥会不会是君子啊？
他不是、
不
是、
哦、
他是 businessman、
因为想说君子好像比较容易，就是、就是
我要
对对对对对、OK、好，那、我上次我们 聊到 B12 跟钙啦、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聊多一点这些，或者是再 remind 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既有观念就是素食容易缺 B12
没错，
跟缺钙这件事情、对，那上次你在我们上一集里面有聊到，就是其实不见得啦。
对啊，
对啊，那你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习惯对，跟大家分享看看。
我们可以先讲 B12 这件事。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 B12 它是一个大家都会一听到素食就会开始问说，哦，那你 B12 怎么办？
对。
哦，那我都会讲说，对， B12 就是素食的一个致命伤。
嗯哼哼，
如果你不补，越来越没有。
越
对，
那其实也不是素食啊，其实荤食者如果他饮食不均，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你用 metformin， 你也会缺 B12 啊。
哦，对对对，metformin 也会。对，
或者是 even 你可能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你胃酸分泌不足，
对，
甚至是你吃胃食道逆流的一些制酸剂，其实也会缺 B12。
其实也会，而且 metformin 其实蛮明显、蛮严
重
的。
对啊，
对，而且它是一个。
又是第一线，
应该是 abundant 的药物了吧？就是非常普遍的药物，
非常普
遍，糖尿病的第一线的常态用药，
对，几乎都会有
用。
对，所以其实比较要去注意的是，假设你愿意吃素的话 ，B12 这件事要面对，就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用补充剂来补。那如果你觉得吞一颗一颗的你不喜欢，其实现在的植物奶或者是营养酵母，它其实都有 B12。那要澄清一个观念是说。很多人会说什么啊天贝啦，什么发酵的啦，什么会有 B12， 但其实那是素豆的，那个是没有活性，
那是那个假性态的。
对，假性态的。那如果你很坚持一定要用这些去补的话，那可能你要定期去抽 B12 这件事。
嗯，我记得那个邱雪婷老师，他以前就有一篇文章在讲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對，
我以前有拜读过这篇文章。對對對，因为确实啊，因为老实说我们就是写这种专栏文章起家的嘛，之后在讲素食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找就要找文献，之后找可是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在讲 fermentate 就是发酵食品有 B12、就开始站来站去了。
对，然后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跟老师讨论过，然后我们就后来去找找找才知道为什么天贝会被讲说有 B12、嗯、这件事非常有趣，是因为那篇文献呢他找了十种不同的天贝来分析、
哦、是，
然后发现有 B12 的那个呢是因为他被污染了
OK 所以 他可能产线没有分开，
然后其他九个都没有你就只看说那个有你就说天贝有，而且天贝是霉菌它不是细菌啊，
哦对啊它是就是、啊嗯、它是真菌 所产生的，
对，然后有时候病人会开玩笑说我就要吃天然，我就会跟他说嗯，你知道最天然你自己可以产生、欸、
我觉得量不多了，
他如果要吃天然就是粪便你最多，
对啊，
但是你不可能吃，
他不可能，因为他是尾端啦，
对啊最尾端他也不可能产生这往上游啊，所以就是
可以 recycle 了
买啦买啦
就是可以又回到粪菌疗法之类的、啊、
这个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有一篇文章也是一个印度人，他是吃素的，
嗯哼嗯，
他在印度的时候 B12 都没有问题哦，就他后来移民了之后到美国就开始产生很严重的
OK 我懂意思因为他们的整个卫生基础建设不好啦，
恒河水就是对，然后水就、
yeah、OK 那所以 B12 目前的这种保健品的来源主要是从哪边来、啊、
主要齁台湾啦，如果是台湾就是 B 群、嗯、那因为 B 群它的量都不高，可能都只有 2.4 齁或是 2.6、嗯、那因为 2.4 或 2.6 只是让你维持 maintain 你如果没有缺乏的话，但如果你今天有缺乏那个量是不
够
的
对，
所以可能就要吃大剂量，台湾有大剂量是1000微克
OK OK
对，那国外其实有500的25的100的500的，
那它这样素食的 B12 它是从是用发酵槽去做、
嗯、
还是用发酵槽做法，
对
OK OK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有周围的朋友吃素但他有慢性肾脏病，那他 B12 的补充要小心，不能补充青菇胺会有毒性，要吃甲钴胺，
对
对对对，
那就要真的要看清楚、啊、
对对对，但是因为市售台湾基本上都青
菇胺，
然后植物奶 Fortify 也都是青菇胺，
所以肾脏病做又吃素要补 B12
要补甲钴
胺，那有哪边可以买吗？
甲钴胺要国外，
要国外啊、
嗯、
就可能比如说 iHerb 或之类的平台去买、
对 iHerb 很多、
okay、
但是因为甲钴胺它要补的话它量要大一点，
因为它的吸收问题比较，
对，就是没有青菇胺那么的有效率，
懂意思，我觉得这是学问蛮深的，老实说
很复杂，
因为 我曾经在文献里面有看到你刚刚讲那个议题，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素食，我也没有肾脏问题，我完全忘记你刚刚讲到，对，我好像印象中有这件事情哦、喔、
对啊
okay,
对啊，
那钙的部分呢，
钙子的话其实台湾很方便啊，台湾现在不错的地方是有两家国产的植物奶是有做加钙，一个是加钙豆浆、
嗯、
它一罐新鲜物的大小450ml 大概就有快600毫克
600毫克其实就比一般牛奶高了，
对啊，
因为牛奶的话大概 1cc 1毫克，
嗯，
对，
那那种乳糖不耐的其实也蛮适合，而且它还蛮好喝的
哦。通常加钙那个产品它都会稍微偏甜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我没有访问过他，
你访问 OK,
因为我们就打电话去问说你可不可以做低糖一点，他说没办法呢，钙加下去不加糖你可能卖不动
哦，啊，很有味道，
对，他说会有味道、
嗯、
他说那、啊、你就买我们家另外一支原味啊个套套哎、欸我说
这样其实也不错
啦，好像也不错，我说对啊你就买浓一点的套套、欸、
其实合理啦，我觉得
合理，
对啊，因为老实说不需要喝到600，
对啊，
其实400-500，因为我们缺口大概500上下啦，对，600其实也超过一点点的缺口，对，但虽然说不会怎样就不会超过500，可是如果我可以为了口感我愿意继续喝我就稍微把它
对啊
调一下，
套套、欸、
对
啊，这是加钙豆浆，然后现在有一些连锁的咖啡店会有燕麦奶嘛，
嗯哼
哼，那燕麦奶的话如果是星巴克的他们的是进口的所以一定有添加钙，那如果是路易莎的、
嗯、
它是用国产的是爱滋味、
嗯、
爱滋味也有加钙，爱滋味也是大概一杯240ml也大概有300毫克左右的钙，
其实也蛮多的，也是蛮多的，对啊、
嗯、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啦，
因为我觉得因应素食的或蔬食的风潮啦，就是大家也会关注到蔬食其实要去补一些营养素，其实因为国外的 Fortify 这种强的概念非常非常的盛行，
已经非常非常盛行，
对啊，像他们的骨片都会加 Folate 啊，很多都会加 Folate,
对
对，之后很有趣，这个是因为台湾法它可以写 Folate 但是它不能写心脏相关的功能、
哦、
所以它可能它加了 Folate 之后它或者加什么东西它跟心脏可能有关系，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在卖场里面尤其是美式卖场那一家，他们就有很多就是进口的麦片，
那用把它涂掉，
对，就真的是黑色把它涂掉，之后我有一次就是我就拿起来照光，他就写 heart protection,
哦，
对，他不能写，他是写就被罚、啊、
是，所以是台湾法规，
台湾食品法规不能去宣称疗效，
哦，
对、欸、那很恐怖，他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画的话，那人工成本
人工画到什么时候，
真的真的真的
是哦，
对啊、
嗯、
OK， 那我们来聊聊运动这件事。
Okay.
其实我自己看到有很多，不能说很多啦，就有些健美选手或者是马拉松选手，他也是吃素的。
对，其实蛮多的，
蛮猛的，尤其是健美这一块。
哦、嗯，
对，你会遇到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素食上面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说他们其实对素食的一些误解。
因为很多，比如说先讲那种练健美的好了，因为他们是要 bulking 嘛，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我就是吃越多 protein， 我就一定可以 bulking。然后我就会说，不是啊、嗯，你要先建立在你热量要够，你热量不够的状态下，你很难 bulking、嗯。那为什么人家会说素食者会比较难练？是因为如果他是吃很健康形态的素食的话，那个热量密度都不高，
哦、对啊，热量密度
他很难撑上去。其实是这一点在困难，而不是说 protein 没有来源。嗯、因为通常练健美，你要他不喝蛋白粉，我不太相信啊。
那如果纯素哎，
纯
哦，纯素现在也有，
也有
蛋
白粉，
白粉对对
对。
对，
其实他们纯素会遇到的困难就是肚子太小，吃不下。
因为热量密度低，所以可能要吃更多，
就变成他们的那些 protein 的 shake， 可能他们就会加一大匙的花生酱啊，
哦，用油啊，或者
对，或者是他可能会加那种碳水，就是帮他把热量撑上来。
懂懂懂。而且其实之前就听 Oliver 他们在讲，因为我自己学到，就是要增肌这件事情也不是补 protein 啊，
对啊，
它是 carbohydrate 跟 protein 就是一起，
对啊，我就说
二到四比一吧。
我说你热量不够，你 protein 那么高，就有点像哦，我想要有钱，我想要拥有很多的财富，你去办了一堆银行户头，但你都不存钱进去，
嗯哼，
那没有用啊。你吃一堆 protein 到最后也都是过多，就是
就可能就流失掉，或者是转热量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意义没那么大。那因为大家就会一直说哦，健美就一定要吃蛋白质啊，怎样怎样。我就说对，是要吃蛋白质，可是你有那样的训练量吗？
okay.
我说你训练量先到了再说吧。
这蛮有道理的。
很呛哦。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吃素会容易美丽。
一样，其实一样。因为我有以前在慈济的时候，很多师姑师伯都说哦，假瘦就没了，就你一分析他一天热量都不到1000卡。
哦，
就是一样。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去学习这方面，早上就吃个面包，然后因为老人家牙口不好，食量不好，所以中午可能一碗面就解决，然后晚上不太饿，泡个牛奶，其实热量都不太够。
所以我其实真的就不是素食的问题，
啊，
是他不会吃素的问题。
对，或者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年纪影响他进食，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
搭配或选择这样子。那你对于植物肉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其实植物肉这几年很夯啦，但可能这一两年又没那么在神坛上
了。
对，因为之前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向往吃植物肉。不过其实植物肉为了要是模拟肉，对，要有添加物或是盐啊调味的问题。那对于植物肉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植物肉就是病人也会问我，就会说我不推荐，我也不反对。它就有一点像素食者的牛排。你不会天天吃牛排，
嗯哼嗯哼，
但是可不可以吃？
可
以啊，
其实蛮贵的啦。
对，那跟牛排一样啊。牛排你真的要吃好一点的也是贵，那植物也是贵。我说你要把它当成你还没有吃素前的牛排。
OK，
对，你偶尔聚餐庆祝想要吃一下 ，OK 啊 ，Fine。但是你天天吃那当然就不行。
那确实，吞食者天天吃牛排也是
问题，那也不行啊。就是我是这样去看这件事，
因为植物肉普遍的钠含量真的不低，
对，
不低，
因为它为了好吃。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种国外进口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嗯嗯，那如果是台湾传统工艺的那种，就是纯大豆干燥的那种植物肉，
嗯嗯嗯，
那个基本上是没有调味的，
可是相对
就不好吃，
不好吃啊，就是想要转到素食的来的人吃那个干薄逼。
对，所以其实植物肉它的 TA 主要是荤转素中间过渡期的人，
或者是他可能是吃蔬食，他其实不是素食，
对，他只是喜欢偏蔬食的
这种感觉。对对对对，他可能去一家蔬食餐厅也点不到牛排啊。
对，而且植物肉我觉得对于餐厅业者有一个算是助力吧，就是因为植物肉本身它味道都 OK 了，其实你只要加热，
嗯，哦，对
了，
对，
拜拜。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吸引客源，因为我觉得以前素食或素食没那么盛行的时候，我们要为了素食的朋友找餐厅是很麻烦的，对对对，而且可能就因为啊那家没有素的，那不去。
对，
但现在其实很多啊金色山脉啦，或者是那些啤酒餐厅，那他们都引进这么多的植物肉的选择，那至少他们来聚餐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在吃沙拉了。
对，就是它会变成丰富一点，
它可以选，欸，有植物肉，它不是混那个蔬食的概念，
也不会觉得说哦，它好可怜，每次都吃一样，
哦，如果它有吃什么菌菇意大利面就算了，但如果它没有，它都是肉，或者它上面给你用一个培根油，真的会有啊，就像我超瞎眼的，我就像吃一口，欸，怎么培根的味道，
哦，
然后它是用培根油，它没有写，但它也没有标它是素食啦，老实说，可是你看到名字就想说
哦，那应该是素的吧，
对，应该是素的，可是点，嗯，不对哦，那好像是有培根，如果它 就每次就只能吃生菜沙拉，生菜沙还不能帮他点什么烟熏鲑鱼的，所以你要是点可能凯撒，之后凯撒还要看他上面会不会撒培根末，
培根末，而且凯撒我也不能吃，
因为有奶，
对我更麻烦。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植物肉也一部分是让客群，就是餐厅它可以容纳更多元的客群，
不同的客群。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就不用就是孤
立孤
立。
对啊，而且又不是天天吃，其实
对啦，
有一些人他真的会对于觉得说，那我要吃这种假肉，倒不如吃真肉，因为他的客群其实也不是一直要逼你吃素食，
对，
而是素食者或者是。在转述的人他过度使用的东西啦，
那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个嗜好性的食材，
对，就是那种 comfort food。
嗯，对，就是
比较算是
对啊。如果买一个在家里，我今天想要自己做汉堡，煎一下也 OK。
对啊，
对，但是真的把它当常态吃，我觉得皮包先瘦了，因为它价格不便宜，价格
真的不便宜，是真的蛮贵的，没错。
对啊，对啊。欸，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准妈妈或者是孕妈咪会来找你咨询啊？
多少会有啦，
对，因为
少少会
还没开始我们就聊嘛，就是这些吃素的妈妈其实很容易是家庭的反对，
对
对。那我们刚才稍微聊一下是说，其实吃素可能对于 maybe 对孕妇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她怕是她不会吃素这件事情。
对，这个其实美国营养学2016年就有发表一个立场声明，就说，良好规划的素食饮食，然后包含纯素，是适合全年龄层。
嗯，对，包含孕妇这样子。
对，包含孕妇，但是他前面也有讲良
好
规划。那因为孕妇她如果是吃素的话，除非她的知识 层面要比较丰富，不然蛮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悲剧。像国外有一些比较极端的 vegan 的夫妻，
对，
他们就会坚持完全不吃任何的 supplement。
哦，那这样 B12
铁钙其实都不够，然后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遗憾，可能小孩带小症啊，或者甚至
或者他
出
生
之后生长迟缓等等的。对，所以其实素食的妈咪，我个人的角度是其实跟荤食者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他的guideline都差不多，只是你要注意的是要记得去吃这些该补充的
supplement。 所以这也是在美国那个 guideline 里面有提到说，不只是良好规划，而是也还要再加上 supplement 的一个规划。
对啊，因为良好规划就包含
supplement、嗯、
对，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真的、不管是生活条件或经济条件，
对，
他可能没有办法 affordable 这么多。比较其实国外吃新鲜食材很贵嘛，
对，
他 supplement 比较便宜。嗯，像这个议题我就有去找一个纯素的孕妇的比较长久大型的研究，在1987年的时候有做，还蛮有趣的。它是一个纯素的社区，里面的孕妇都吃纯素，纯素哦。然后他们会吃天贝豆腐、谷类、新鲜水果这些之外，他们有重点强调他们喝的豆浆是 fortified B12。
哦，那是 fortified 啦。
对，然后也会愿意吃孕期的补充剂。
嗯啊，真的是良好规划了。
对对，就
是良
好
规划。
然后就发现说，哎、欸，他们的 baby 出生体重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Okay.
然后这775个里面，只有一个人发生子癫前症，发生率只有 0.1%，
那比一般低很多、欸。
对，因为一般大概是5-10%。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你只要有良好规划过的话，并不会有大家担心那么多的疑虑啦。反而比较困难是可能跟家里的人沟通。
不过我觉得家里人也是因为怕小孩。问题啦，
对、啊、
这其实 也是因为怕妈妈们会她没办法做好良好规划这件事情。
对，那另外一个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有些妈妈她一开始在第一期的时候容易孕吐。
嗯哼，
对，那因为孕吐如果你是吃纯素的话，很容易可能会热量不够。
哦，因为它热量密度相对
对热量密度相对低，所以其实如果妈妈有要吃全素，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只是说最好还是找营养师个别去讨论说怎么样适合你，因为你的生活条件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你是双胞胎哦，那吃起来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
其实、啊、我觉得蛮值得变成一个社群、欸
嗯、
就是好像大家可以用一个社团或者是 LINE 还是什么东西把它打，因为这我相信吃素的妈妈们应该是有一群人的，对，或者是像吃素者要即将变成妈妈
也是有，
对，那他这个需求一定是存在的，那他有可能就是网络上随便搜寻或者是道听途说的、
啊、
甚至他可能就会被家里就是算道德勒索啦等等，就其实我觉得那不见是个好事，
对啊，
蛮适合有这样的，我觉得到时候跟米娅来邀稿来写，我觉得这是好需要的，认真。
还有一个重点是点、
哦、对
对、
哦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看那个国民党调查，
嗯，
很神奇耶、欸，
嗯，
那个我们的那个点盐的算是普及率吧，虽然他们写使用率啦，可是我觉得像是普及率，
哦，
对，因为普及跟使用是两回事，我每个家庭有，但每个家庭不一定用，对，它到70-80%以上， 但是缺点率达到50%，
超高的，
我觉得超神经病的，怎么那么夸张啊？对啊，但我们自己在推是外食啊。
对啊，
对啊，那你刚刚讲那个孕妇这块点是，
因为点啊，孕妇的那个 supplement 啊，很少会帮你放点。
点不就点盐吧，
点盐、
啊、
但是因为如果这个妈妈她都外食，我有去查一下就是点的含量，因为最高的是昆布，可是因为昆布它真的有点太高了，所以比较理想的是我们是可以就是大概每天吃个2张寿司海苔。
我正看那个是海带整块的、嗯、就是它就卷成一卷
海带
卷，对，但是海带根、
嗯、
或者是海带芽含量就超少，或法菜含量也很少，我印象中海带是少的、嗯、而且这样算起来其实如果吃这些，如果你刚好觉得、欸、海带东西含量很多，结果就吃了这些含量低的，
对啊，
对，其实是没有办法补到的。
对，所以其实美国的甲状腺协会跟美国的儿科协会其实都会建议他们的孕妇每天要吃150微克的碘化钾，对
，OK，
他们是有在宣导这件事，嗯、但是台湾好像比较，
对，台湾在碘上面是没有太多的，
但却是缺了50%、欸、
我觉得很夸张，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立即性危害。
嗯、
它不像是我可能缺哦，假设我钾吃过多，我可能就干嘛？嗯、我之后我可能钠吃过多，大家已经意识到会高血压。可是碘好像
不痛不痒，
不干会干嘛？不知道。但是确实我跟几个心代科医师，甚至跟一些健康杂志的一些主编聊，他们有跟医师讨论，现在的甲状腺结节的比例是上升的、
哦。
对，但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能确立啦，但是应该是有点 correlation 的关系在，我觉得啦。对，我觉得蛮。这也蛮有趣的，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议题。
对
对啊，那我回来讲的是在指南上面，我们知道有素食指南，就、嗯、可能之前有 Elance 那种以 plant-based diet 的一个指南，但是在于妈妈上面有素食的妈妈的指南吗？
有奶蛋素的啦，
奶蛋素的。
那如果她本身是全素的话，我还蛮推荐一本书，它是叫做我们那个时候有把它翻译成中文、
哦，它是国外的书，
它是国外书，算是素食营养界非常经典的一本书，大概这么厚吧。
哦、那比那个 Cross 膳食疗养学好厚、欸。
对，就是反正非常厚，因为它后面有一堆文献、
okay.
叫做《全植物饮食营养全书》，它蛮硬的，
okay, okay.
有一点 boring。但是如果妈妈有吃全素的需求，它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那叫什么
全植物饮食营养全书？
全植物饮食营养全书、哦、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但我不是为了打书，我就觉得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对，那因为他是两位营养师一起写的，是也是国外很知名的素食营养师，那他就会写说你第一期要做什么，第二期要做什么，第三期要做什么，包含 B12， 你比如说你要选择天天补的方式还是一个礼拜补的方式还是什么，他写的非常非常
细
非常细，所以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借，因为它蛮贵的
它那本很厚，那
1000多块，
对
对，
它比那个跟辞海一样厚
然后但它就是把所有生命期都写给你看、
嗯、
包含运动员也有，
它是 奶蛋还是它是全素、
vegan、
那是 vegan 的
方式，
它是 vegan
的、
okay、对、哦、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资讯，如果对于 vegan 或者是纯素这样的一个饮食有兴趣的人，不妨去借来看看，甚至买来看看，我觉得 OK、
嗯、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非常谢谢 Mia 又再次来到好食科健康聊天室，跟大家分享一些吃素的小知识，破解一些迷思，那如果任何吃素的问题也欢迎留言，或者是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 Mia 来跟大家聊聊。OK，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